我为什么会用这个神的祷告团队，是因为我目前呢是在台湾的中部一个很小的教会田中灵粮堂，那我做圣经的教导，还有在晨曦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晨曦会这个戒毒的中心，那我在那边也做圣经的教导，那也在二十的一个长老教会做一个祷告。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张那个 PPT 呢，就是我目前在的一个乡下，现在是插秧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我过去看，
没有看到哦。
真的吗？看不到吗？没有吗？还是看不到吗？这个？
哦 ，Fred 就放了。
Fred 可以 ，Fred 帮我放吗？
我已经放上去了。
那你有办法帮我转吗？还是我可以转？好，刚刚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乡下的那个画面，插秧，好像是那个一个新的生命要开始，所以帮我放在这里就好了。那我常常被问到说，Tina 是谁 ？Tina 就是老师。那确实，我过去呢是一个国中英文老师。那我常常说我是为神做梦的英文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可是说真的，在我生命没有更新之前，叫做不清不楚的基督徒，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一直到有一次，我就到了台湾的北部，叫做淡水，是一个台湾最美的一个小镇，在那边我到了淡水的一个长老教会。那一般来讲，长老教会好像是，可以帮我放下一张吗？长老教会一般叫做不清不楚，然后好像是沉睡的一个教会。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兴奋，是在1999年圣灵的风就吹向了我们淡水长老教会，所以那时候神差派了很多的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印度有个克安通牧师，那当时的麦约翰牧师、撒都申大所、夏绿蒂牧师，以至于后来的像 Chuck Pierce， 还有那个很多的牧者呢，他们开始了到台湾，那把圣灵的风吹向台湾。那当时呢，我是一个主日学的校长，那很奇妙的，神就让我开始也是接受圣灵工作。我们开始里面有个火热，就是不断的读经，然后呢有三个人，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应该起来一起祷告。当时我们为了就是看到长老教会的一个算是腐败堕落还有沉睡，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起来为这样的长老教会来祷告。后来我们又觉得不对，我们应该要为牧师来祷告，因为牧师呢想要在长老教会做一个属灵更新还有生命苏醒的这样的传讲，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会遭到非常多的算逼迫或者是不认同。后来我们三个人开始的祷告，神很奇妙的让我们每个几乎是晚上，我们九点到十二点，晚上早白天上班，晚上我们就开始像火热火热的祷告。那从三个人一直到最后我们有一个16个人的祷告团队，神很恩待我，让我当祷告团队的负责人。那我不会祷告，可是神透过很多的书籍还有一些属灵前辈的教导，特别是翟新地牧师，他有一本得找仇敌的城门，以前还有刘竹春牧师，他也过来指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团队的祷告。 那就这样，我觉得我们16个人就开始了做这样子长达6年不间断的一个拜小祷告。那个日子是非常辛苦，可是非常的兴奋。在半雪的冬天呢，是寒风刺骨，可是我们里面心里火热。其实那个祷告每天就是期待这样的祷告，那圣灵会带着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做怎样的祷告。那后来我整理了一下，我们大概第一个，圣灵开始来教我们悔改自己，因为约翰福音有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在十个敬拜，我们都会有很长时间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自洁。那个自洁不是说啊主啊我错了我犯了罪，是我们很深的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得罪神的地方，哪怕是心思意念，一开始可能是我们家里的偶像，我们求神赦免我们那拜偶像，然后洁净。很多的书籍我们看了不该看的，很多的心思意念里面的负面的那个想法，我们都在神面前一个一个一个的，包括行为上道德上，我们哪怕只要神一提醒，我们就马上在神面前真的是流泪哭泣祷告悔改。那这样的过来之后，神开始会把一些当天我们要祷告的项目呢就带下来。通常我们会做一个，第二个是认同性的祷告。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长老教会这样子沉睡，我们就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沉睡，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敬畏你，我们自己这样祷告。当时的淡水，我不知道大家对台湾可能没有印象，当时的淡水虽然美，可是呢淡水是一个同性恋这个非常严重还有色情非常严重的地方。淡水的很多大街小巷都是所谓的茶室，就是妓女户。那当时我们有一个大学叫淡江大学，80%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同居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在淡水在那边生活的时候，其实空气中就弥漫一股非常严重的腥臭味。那特别是我自己的教会，我教会前面就有一个全淡水第一间的茶室叫五月花，就是妓女户。我们每次要经过教会，你就要掩着鼻口然后很快速的通过，所以我们在那边非常的很深的求神赦免我们这样淫乱，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不圣洁，我们把自己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认同性的祷告当中。那我很感谢神给我大概我们16个人是一个尾声的团体，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不要去，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是不约而同就准时的出现，而且我们真的是那个流泪哭泣祷告。圣经说你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我真的很明白这样子一个撕裂心肠的祷告，神真的是非常的喜悦。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仇敌也工作了。所以呢我们祷告看到那时候淡水每年的端午节叫5月5号一定是镇头集结，然后全部整个小镇封城，那迎着偶像妈祖然后绕境。就我们祷告到最后是他们就下大雨都绕不了境的。我们在祷告的那几年六年基本上他们的镇头都集结不起来，那淡水也慢慢变成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多人来欣赏风景而不是来自杀。我刚刚讲除了淡水是淫乱之外，淡水是很多人要来自杀的地方。 所以后来淡水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现在是台湾观光top one 的地方。那可是我刚刚说了，当我们在祷告，其实撒旦也在工作。所以后来呢，我们的牧者就被长老暗示着就离开了。那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认真祷告，最后怎么会没有结果呢？怎么是这样的下场呢？所以以赛亚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当时我不明白，所以最后牧者走了之后，我们过了两年，大概同工就分散到别的教会了，因为他们也看不到未来。后来我也离开了。那个分散，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每一个出去都是每个教会的种子。这是我后来十年后我明白的。可以帮我看下一章吗？那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就可以到台湾来的话，你就到北部的这个就是淡水长老教会，它是1872年从加拿大多伦多那个牛津郡来的一个宣教士叫马杰博士，他所创办的一个教会。其实他短短30年的生命，在台湾大概盖了50多间的教会，到目前都还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就是我在的，我在那边悲哀哭泣祷告好多年，我在那个教会34年，我把它当成我的家啊。可是我发现神在做事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失望了，我们离开了，可是神没有，他有更高的计划。我的标题是从浊水到淡水再回浊水。因为淡水是在台北，在北部。我出生的地方是浊水，在彰化，在台湾的中部。那有一条溪叫做浊水溪，所以真的是浊的。我常常说我在浊水这个乌黑的泥中跑到淡水，被圣灵更新变成干净的。可是神说这样不可以，你要带着干净的水再回到那个浊水再去耕耘。所以我目前就不是在北部，就在中部。往下，谢谢。可以给我下一张吗？对不起。那我刚刚说我是一个国中老师，在淡水长老教会的时间，我是一面上班一面祷告，一面上班一面祷告。那我那时候的心愿就是，好，我们现在祷告好像看不到成果，那我是不是就不要祷告了？后来在一个退休的机会，我就跑到以色列，我在那边跟着一个犹太的拉比学习圣经。第一次到以色列，我就被扎到，心非常的痛。我们想象中的圣城是那个圣洁的，但是我走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特别是在阿拉伯区，你就真的是又是那个腥膻，那个臭味，那个不圣洁。我记得我走在那个阿拉伯区的时候，我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我很怕人家看到我为什么走在那里一直掉。然后我在以色列也看到，我们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取代神学是怎样的误解了圣经，然后我们读不到圣经的根源。所以后来神就带我回到原文解经的路。那我后来就到了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院，也完成道硕，所以目前我才会做圣经的教导。刚刚讲的那种 祷告到不知道怎样，然后分散的时候，其实让我跟神说不要祷告了，不要再祷我了，我不要再祷告了，我就教圣经就好，我不要再祷告好不好？这个真的，我想我们很多祷告的人，可能应该也会有我的这样的感觉，可能祷告很久很久，为什么事情还是这样？那其实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我们往下。下面一张好吧，谢谢。刚刚我讲了一个人灰心之后，会真的是不想看神的时候，就会乱走自己的路。所以呢，我退休之后，我就说，那我做导游领队，我去环游世界，我再也不要哭，跪在那里哭泣祷告，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做到最后，我的同伴，我们大家都分散，所以我就开始过导游领队的生活。那我就带很多客人，在世界各地，还有在台湾各地，特别都是带英文的，所以英语系国家的，那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神原来不是让我放纵自己去完成环游世界梦想，神让我做导游领队，其实他有更好的安排。下一个，好，那我不是往上前面一个，好。我刚刚讲了，当我在享受那个导游领队生活的时候，我的先生竟然说他要回到乡下，要种水果，要开民宿。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在的地方就叫吕迪亚私人招待所，他其实在台湾叫做民宿，就是说你可以来这边度假休息。我为神做的梦，感觉好像突然醒了一样，吓醒了。因为回乡一直都不是我要选择的，我不喜欢乡下，我愿意在都市，而且都市才有宣教的这个，我自己认为宣教的价值，有宣教的机会。所以当我先生要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开始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内心的挣扎。以前过去所受的训练，怎么样自洁，怎么样悔改，怎么到神面前，就面临一个真正的挑战。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里面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属灵的骄傲，很多自以为是属人的骄傲，还有很多属世的价值观跟神是不合的。所以当神把我带回这个乡下，我开始做一个不是人的人，开始真正回来沉淀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还有非常多需要被调整的东西，只是我们用服侍这个外衣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外表服侍的很好。我曾经是牧养50几个人的小的一个区牧，曾经是很好像也很好的一个祷告领袖，可是我发现自己真的不是像神所要那样很喜悦的那个样子，因为我里面有太多的自我了。我觉得我下的标题叫梦醒时分，是从自以为是的梦，自以为为神做大事的梦，醒来之后真真实实的回到神面前，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的左边戴那个 cap 的那个，就是我在淡水节的属灵的果子。他们全家他已经又带了好几代门徒出来，他们现在也是传道人。那我很感谢神，原来他为我预备的这个地方是让我看到过去的 我们所有的不是白做的，我们做了神都看到，神都算数。所以我现在在这个乡下，可是我看到好多的属灵的孩子们回来，很多属灵的好朋友回来，很多属灵的牧者在这里得到好的休息。我终于知道服事不是只有高高在上在前面，服事是可以在最底层最人最放松的时候，可以真正展现出你是真的真的神的人，是属神的一个孩子。可以看下一张。后来我刚刚说了，帮我再按一下。当我真的很不想祷告的时候，我去读道说，然后我就真的当传道人，然后真的也好像圣经知识比较多好一点。下一个，然后也你看克兰东他们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最左边这个帅哥就是我的以色列老师，他教我真正的圣经啊，这个他的家人也到了我二婶这个吕比亚招待所来。我就发现神把过去我好像没有的，然后一个一个带回来。好，我们再下来。所以我现在呢很认真的当老师，可是我觉得神也开始让我再看到我们继续不断还是祷告。那这个是那个灵粮神学院的院长谢宏忠牧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接待了好多牧者，包括周神柱牧师啊，台湾大概至少50几个以上的牧者就来到这里休息交通。下一张。那再来呢，这边都是来了好姐妹好好的牧者的他们的退休会，那我们就尽量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神的家庭的样子。好，往下 Fred 也来过哈，那我会帮他们安排，像这个是世界陀螺之夜，可能只有吕迪亚有，顺便吸引大家一下。好，下一个。那在我最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淡江教会庄玉明，你们可能不认识，我等一下要讲。好，再下一个。好，这个是他的这个淡江教会的整个的牧者团队。再下一张。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我们刚刚讲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我们祷告觉得我失望了，我失败了，我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这是我的祷告。再下一张好吗？神其实好，这个神其实呢在10年后他回应我说，这个就是我的复兴，你的复兴不是我的复兴，这是我的复兴。原来因为长老教会真的是一个太大的一艘船，转不动了，掉不过头的时候，神兴起庄玉明牧师带领淡江教会，正在淡水在一个最大的教会，而且是他们开始扎根在神的真理上，造福非常多的人。再一张好吗？所以你知道吗，他们来到吕迪亚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祷告开始的第20年，神用这个来回应我并且坚固我，他说这就是我的复兴。我不知道我们代祷者会不会陷入一个迷失，就是我祷告你要这样做，我过去就是觉得我们祷告就是长老教会要复兴，所以长老教会没有复兴我的祷告是没有的，可是神说这是我的复兴。20年的那一年，淡江教会的主任牧师带领所有的传道同工到中部吕迪亚招待所来，这件事情重新让我看到神真的是 他就是神，他说了就做到，而且他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吗？我想到希伯来书说，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不知道这句话过去好像很模糊，但是我相信当我们祷告了，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其实神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下一章好吗？我相信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只是我们要不要听，我要不要跟从。那最近呢，我就相信我可以继续在为神做梦。自从遇见 Fred 之后，我们走了西安到西安，再走以色列，再走土耳其，我的下一站在土耳其。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心意。那我也感谢 Fred 介绍熊弟兄，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交通。我知道下一站去土耳其可以做很多事，我可以教英文，可以做导游，做领队，我可以做祷告团队的团员，我可以继续祷告。我相信我的神是生命里面最好的导演。我现在不要有自己的计划，他说你怎么演我就怎么演。我相信这就是蒙福之道。谢谢大家，最后这是我的一些资料，如果有什么想要提问可以提问。谢谢。怎么结束？
好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听了那个分享。
没有就进入祷告，然后我们可以私下沟通。
哎，没有，我觉得那个今天的这个这些今天的主题就是给牧师祷告，我的教牧，我觉得。听到姊妹的很多领受其实跟这个蛮相关系的，对不对？这个教牧方面的服事的一些经历。那我想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您你说到了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圣城的时候，给你一个 shock。
还 shock。
对，那这个 shock 以后结果你突然会把它归咎于对于圣经原文的这个那样的一个感动，这个是从哪里过去？这个怎么 related 到原文的这一块？
因为哈，在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因为是跟着以色列的老师学习圣经，那当然我那时候希伯来文不懂的，是用英文沟通，可是他是用希伯来文原文来解。那我就知道了，你知道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读李白的诗，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如果你不是中文能够驾驭的人，你其实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那如果我们不用原文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好几首翻译过来的东西。那圣经从希伯来文、亚兰文、亚兰文又翻成那个希腊文，希腊文再回到还有那个拉丁文五加大，然后又回到英文，英文又回到中文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翻译的东西会让我们有一些误解。你知道我之前我1000K 这个圣经哦 K 非常多，但是我就是不懂。所以我每一个版本，只要市面上有版本的圣经，我全部都读过。但是我后来比来比去，我觉得好累，因为达不到那个真正的那个意思里面。所以后来我读了就是纽约信心那个跟金金海博士开始再继续深入在读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 有很多东西我们之前没有读到位的时候，对圣经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抓到重点。那这个就是我在那边第一个 shock， 就是说我要回到希伯来读。再来，为什么我说那个圣城让我 shock， 是说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整个的圣经翻译的历史，然后呢还有我们西方社会的整个那个取代神学。我们好像一棵树一开始一长就是长歪了，长歪的树呢要把它扶正就扶不起来。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的过去的教会长老教会为什么他一直没有爬起来，因为他是在自由神学里面扎根的。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他没有很深的神的话语做基础的时候，你再怎么传讲后面的会众他 catch 不到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就是我很深的一个领受。嗯，
啊，那应该请问进来姐妹，我是新型神学李牧师李建生牧师第一届的学生哈。你应该在毕业典礼，你来过毕业典礼第七届第六届应该来过吧？
没有啦，我在台湾，因为疫情关系还有后面的东西，我来不及去纽约毕业。
那好，那我认识你们在台湾信心教会哈，我知道。那个金牧师讲，你举这个例子，你说我们他记不到原文的圣经，这是真的。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哈。比如说我们那个马太福音，我们的眼睛明亮，心就明亮，明亮，这个是真正的意思，是讲到处理钱财的问题。因为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处理钱财怎么样子，这个是希腊人的文化思想。眼睛明亮就是你小气鬼了。你狗眼看人低了，你看不起穷人的眼睛，是这样子解释。那我们很多人就是你的眼睛怎么样怎么样，做了一大篇文章，其实跟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处理钱财，你要慷慨，你要去救济贫人、贫穷的人，这是圣经真正的含义。而且他也脱离了，就是说前后上下文都没有连贯。那金牧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在金牧师上课的时候，我几乎金牧师的课我全部旁听上啊。那我祝福你。那我是说，我们呢也不要说我们的翻译太多的错误，我们是翻译有瑕疵、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呢，还有我们文化的障碍。我们儒释道文化的障碍对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很深的文化的阻碍。那么我现在就是朝这方面来突破，我们怎么样子传圣经哈。圣经翻译的是很准的，因为我们的当时这个翻译的时候都是那个清朝的什么太学士啊，都是高级的，有他们希腊文中希伯来文都很有修养的。那有一些部分是看法不一样，但是并不影响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彼此努力，我们为这次祷告。谢谢。
是，谢谢。